先讲路加福音的18章的15节到第30节。那我们在前边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讲到了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对神的这个态度，他们很自义啊。他借着那些到圣殿里祷告的那个比喻啊，讲到了说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很有义的，他们不敬畏神，所以呢，他们呢所做的这些呢，神是不蒙悦纳的。所以主耶稣说，你看那个税吏呢，他回去反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义了。尽管那个法利赛人怎么样，什么你都做了，按照这个都做了，但是呢不行，因为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那么讲到这个之后呢，讲到了自高的，自己以为自己高的，神必要让他降为卑。那自卑的，就是谦卑的人呢，神要把他升高。那接下来第15节呢，就这样说，有人抱着孩子，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来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我们跟前面讲到的自卑的，神就会让他升高，自高的神就让他会降卑。那么这时候马上就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了，主耶稣正在那里讲的时候呢，哎，有个人抱个小孩来，希望主耶稣摸摸他，就是想能跟主内得点祝福嘛，这我们都很正常的哈，再来摸一摸，给孩子有祝福似的哈，这样子的。那门徒看见就责备起来，哎，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的。那16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过来，耶稣却跟门徒说，哎，不要禁止他们，让他们过来。然后说，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人。这样人指的是谁？小孩子。后边讲的哈，我实在告诉你，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所以这样呢，你要像这个小孩子一样。首先说，这个妈妈抱着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他目的是什么？很单纯，就是要主耶稣祝福他嘛。那这个孩子有没有说，哦，我不要，我们的小孩有时候想说，哎，叫大大，叫大大，小孩说，啊，撞过去不看的，但是这是报给主耶稣了。那么主耶稣就说，在天国里呢，都是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呢？就像这个孩子一样，他妈妈把他抱到这个主耶稣面前，他就要来了，他没有什么反抗，也没有什么，就很单纯的一个心。然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凡承受神国的人，这里讲的是承受神国的人。什么叫承受神国的人？就可以进到神国的人，或者说和神的国有份的这样的人，天国必须像小孩子一样，不像小孩子呢，你是断进不去的。好了，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要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呢怎么样？人家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呢，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这样的人呢就能进去的。而什么样的人进不去呢？不像小孩子的，站在边上跟那里算，哼，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个人到底是谁，就是他非常有一个单纯的心，也就是后边新约当中所说的听了就信的那些人。所以呢，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呢都是有一个目的的，而是像孩子一样的，就是他们的目的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要得祝福，或者说什么呢，主告诉我，耶稣传了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你是神的儿子，我就来，是这样的人。好了，下面呢，没有任何偏见的这些孩子们就来到主的面前的。18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有个人就来，有个做官的就来了，说，良善的夫子，称主耶稣是良善的夫子，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实际上这句话呢跟前面那是对应的，请问那个小孩做了什么事儿，他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什么也没做。但是这个少年官呢，他想的是那个我该做什么。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的这个心态呢，和谁想一样呢？法利赛人，就是我得做点什么，然后我就得永生。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所以这里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就是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因为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了。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实际上在肯定他自己的身份。 他是谁？你称我是良善的，你已经把我当作主当作神了。好了，然后就开始说他了，既然你把我称为良善的夫子，把我看成是那一位，那么他马上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是十诫哈，这是十诫。而这里边的十诫当中，你会看到一件事情，这是这几诫当中指的是哪一部分？十诫分两部分，对不对？十诫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第一诫到第四诫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第五诫开始就是孝敬父母，一直到第十诫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问他，这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吧？哎，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好了，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看他都做了，前面讲的说，哎，我当做什么？主耶稣说，哎，十诫当中对人的要求这一部分你都做了吗？他说我从小都做了。好了，那下边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一方面向他发出呼召，你要跟从我，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了，你要跟从我的条件是什么？你要放下地下的你现在所有的这些财宝。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所以这个人就很忧愁，所以这个人并没有接受主耶稣这个呼召。那么在另一卷福音书的说，这个人忧忧愁愁的就走了。好了，那么我们看第二十节，主耶稣说是什么呢？说你人和人之间的诫命你都有没有守到？他说守到了。然后主耶稣马上就问他，你得把钱放下来跟随我。那个人就忧愁了，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少年官的问题是什么？这少年官的问题是什么？讲到实际当中，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是没问题的，他和谁之间有问题？和神之间有问题，对不对？他和神之间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他里边的神是谁？他里边的神是他的钱。所以我们看实际当中和人那一部分，他说我都做了，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部分我全做了，但是还有一部分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爱神。因为诫命当中告诉我们，你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你要爱人如己。这里边说你爱人如己了吗？我爱人如己了。但是爱神这部分呢，如果主耶稣问他说你尽心尽力爱神了吗，他会怎么说？我尽心尽力爱神了。为啥？因为你看，我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人，当孝敬父母，我都做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因为他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神。这就是主耶稣说警告他们的，说什么呢？说人不可能有两个主，要么重这个，要么轻那个，要么轻那个，要么重这个。所以主耶稣那里边讲到说，另外一个主是谁？就是马门，也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呢，这里边主耶稣就指出来这样这个人，你虽然在行为上无可挑剔，但是呢你没有尽心尽力的去爱神。你里边的神是什么呢？是你的财宝，你这些财宝怎么样成为你的拦阻？那么这里边讲到说，这个钱财成为他的拦阻呢，是指的什么呢？这是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钱财成为我们的拦阻，这是一般的正常的人呢，贪财是人的一个本性，就是罪性的一个本性在里边。那么的话呢，所以呢一般的都用什么？贪财。那么这里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里边的神呢可能不是财，我们可能天然就不贪财。那么这 里边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偶像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很多的东西，我们的名誉，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很多的事情呢。所以我们要把它想清楚哈。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很可能在我们心里边呢可以替代神的位置，使我们放不下。你知道我常常在要提醒我自己，他们也常常提醒我们，教会的人常常提醒我，有时候呢我可能就会在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这上边呢，可能就会有些人会把女儿当成偶像一样的去爱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的是什么呢？很多人是钱，但是有些人也因为不同的东西，名誉啊地位啊都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呢，可能就是我女儿， 好，那下面呢就讲到了说23节，说他听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在他心目当中的第一位呢，不是神，并不是神，而是他的钱。24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个财主的问题不是他做什么了的问题，而是他的生命当中出现了问题。而他的钱财，因为他的钱财怎么样，称为他的神，所以他以世上的钱财要进天国，这是难的，是很难的。所以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抓住这个世界上的，并且以此怎么样来进入神的国，主耶稣说这是太难了。他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所以这里基本上讲到说不可能，要我们看就是不可能嘛，对吧？这事真的不太可能的。你说骆驼穿过那个针呢，做活针那个眼儿，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他的意思就是那这些有钱人，这好像进天国好像骆驼穿过针的眼儿，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嘛，那谁能得救呢？然后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所以这两节经文呢，我们要看出一个神的一个原则在里边来。这两个原则是什么？这两节经文，有些人哎呀，这个谁能做到呢？这根本做不到的事儿。你要放下钱这个事儿，就是简直做不了。那主耶稣说，你要放不下钱，你就好像骆驼穿针眼，穿不过去。然后有人说，这个那谁能得救呢？然后主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这在讲出一个什么原则？得救不得救是在神的主权，神救人他没有做不到。这在于我们来说，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想，就有些时候我在想，我这个狗脾气，我不可能改。很多人都曾经这样的讲过，我说你的狗脾气你改不了了，但是神能改。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说什么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神能改变你的。所以这里讲到说什么呢？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拯救谁完全出自于他自己的主权，而且他是全能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好了，那么前面讲到了小孩子，后边讲到了这个官儿。随着我们这两个呢和前面那节经文对比，一个是什么？前面那节经文说凡自高的，上次我们讲的结论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然后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小孩子。这小孩子是什么？是卑的，对不对？他单纯到了就是说，哎，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的，你只要祝福我就来的，这样子的。那么另外一个少年官呢，这少年官你发现他来的时候虽然讲话讲得很谦卑的，父子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但实际我们看这个少年官里面是什么？是有的骄傲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做到了。但是主耶稣就指出来他什么？你里边的神不是神，是什么？是你的钱财。所以这个人呢是什么？是就是那个不单纯的，一个是单纯的，一个是不单纯的，这两个做一个比喻。好了，然后呢那个小孩呢没有考虑到能与不能，但是所听到的人呢他考虑是能还是不能。当人想到了能还是不能，行还是不行，他看的是谁？看的是自己。所以他说看我自己，我得做点啥我才能够得到天国呢？好了，主耶稣说你看为不能的在神都能。然后呢接下去28节，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你知道彼得都很愿意说话的，彼得呢马上就站出来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你了。那个人撇不下，我们撇下跟从你了。所以这里边 彼得要是跟前面那个少年官对比，就是意思什么呢？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其他的这些对我们都不是了，我们是专心爱你的。然后主耶稣就这样说，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这里首先讲哈，必须是为神的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必须是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这是主的一个应许哈。但是这里边讲到了撇下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个认真的理解哈，什么叫撇下？是不是我信主了之后，我要全心的爱主，父母不管了，儿女不管了，兄弟姐妹不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神是第一位的，不是不爱，就好像说我们读那个，为了爱主的缘故，你要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是一个道理的。就是神永远是第一位的，但是这跟我们孝敬父母呢是不冲突的。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就是违背了神的诫命了，你不孝敬父母了。所以呢，在这点上呢，我们今天有好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好多的误区，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传道人有这个误区的。今天好像谁给我讲这个事情，我们中国的这些像特别像我们这个年纪服侍的人，我们都受以前那种影响，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特别是爱神爱主的事情呢，我们都会全身心的投入，我们什么撇家弃子，我们全身投入了，不顾我们的孩子，不顾我们的妻子。实际我们在无形当中呢，我们的确在行使一个诫命，是什么呢？我们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但是同时我们又在违背另一个诫命，是什么？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要在主里教养我们儿女，这样的诫命。但是神的诫命是不冲突的，不会冲突的。所以呢，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爱神和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是不冲突的，表现在两方面，我们越爱神的时候，我们越懂得如何爱我们的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姐妹，我们也有这个爱来爱他们。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当这两个发生冲突的时候，神是第一位的，这是必须的，爱神呢是第一位的。所以呢，主耶稣说，如果你要能把神摆在第一位了，那么你在今世就要得百倍。什么叫得百倍？什么叫得百倍？很丰富，你不会缺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常常以前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些英雄岳飞，对不对？他妈妈给他是精忠报国，为什么要是精忠报国？为什么岳飞他妈给他是精忠报国，为什么要是精忠报国？为什么是精忠报国？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什么？
这忠孝不能两全。
忠孝不能两全，这是中国历来有的这样的说法的。忠孝不能两全，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里边，你会放心，神不会把我们摆在那样一个境地，除非在一个极特殊的环境之下，否则他不会把我们摆在那种境地。就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诫命不能了，就是哎，哼，我就不让你去尽孝，我就不让你孝敬父母，我就把你拿走，让你父母如何如何，不会的。所以有一个讲传道人，他讲到什么呢？他讲到的说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你知道是他爸爸和他妈妈年纪很大的时候生的，对吧？他讲到说这位施洗的约翰非常的爱神，爱神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撇下他年迈的双亲到旷野那边去传道。你说他爱不爱神？爱神，以至于撇下父母了。所以这种讲法呢有些过分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因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他们实际上很年老的时候生的这位约翰，而约翰出来传道的，在旷野当中传道的那个过程当中呢，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他是十七十八岁哈，可能是三十几岁，所以他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你这样讲说，哎，他撇下他父母不管啊，他们这个到去传道，这样讲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哈，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神呢叫我们不会有这样的冲突的，因为我们会相信说，这里你今世要得百倍的。什么叫得百倍？我们说是百倍的祝福也好，或者说得这个百倍的结实也好，你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实也好，总而言之你的生命是丰富的，你是丰富的，是丰满的。 在来世呢不得永生的，在来世呢也要得永生的。所以这样的人如果真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话，这样的人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是主的应许。好了，那么我们看说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当我们真的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一定会爱人如己，一定会的，他也能够摆正这个我自己和我拥有这些财产或者我的妻子我的弟兄我的父母我的儿女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再换一句话说，我们爱神这件事情不可能，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
然后主耶稣说，就是说让我们和世界和神之间相比，让我们选择神，这事几乎不可能的，就是这个意思，谁能跟随你呢？但是有些人可能是钱，有些人可能是别的。所以说主耶稣说，在神不在人不能，在神是能的。这又回到了刚才哪个主题？主是绝对主权，他能做到的，他想做到就能做到。好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补充呢？有些人这样说，我睁眼门的那门很低，所以这骆驼进去需要低下来，所以需要谦卑，不是这个睁眼就是睁眼，就是真的眼。因为他这里表达为什么要把它解释是真的眼呢？因为主耶稣这里表达是不可能，所以后边呢那人说，那这样的话谁能呢？因为他很明显讲的是主耶稣，主耶稣这段讲的是就是说很困难，困难到一个程度不可能。然后那时候那不是没人说在神能。所以我们再捋一段这个经文哈。刚开始讲到一个小孩子，当我们讲到小孩子，我们想到的是什么？这我们都清楚的，讲的是个单纯的心，说天国里都是这样，单纯的相信和跟随的人，单纯和相信跟随的人。单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哈，我们小的时候抱着孩子，我们家欣欣第一次见到大人的时候叫叔叔，叔叔，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女儿见面说，我这叫叔叔，那么年轻叫叔叔。所以你知道，当到大的时候，他就会算，我管你叫叔叔，我看你也挺年轻嘛，咱俩差不多。但是小孩不一样，小孩你干嘛叫叔叔？他不管谁都就叫叔叔。所以我们就讲个小孩单纯的相信和跟随。那么后边呢？就做个对比，马上出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少年官。我们会发现这个少年官呢是一个不单纯的这样一个例子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例子的，而他是什么呢？他的表现是他说我该做的我都做了，但是这表面的功夫做没做到？做到了。而内里他的根本是要爱主这件事情呢，他没做到，这就叫不单纯。单纯是里外是合一的，这叫单纯。所以呢，他的神呢不是他所相信的这位神，而是什么呢？而是钱财。那么于是呢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主耶稣进天国比过这个睁眼还难呢。所以下边就问的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谁能呢？他说那谁能进天国呢？那谁能得救呢？言外之意，那谁能跟随你啊？这根本就你让我们放下这个世界，这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让我们尽心尽力这样去爱你，让我们放下这些事情，说这事是不可能的。主耶稣就说，在神凡事都能。然后呢，主耶稣又马上就给他提出了这样的条件，怎么样呢？第三部分讲的是什么呢？就主耶稣讲到了说，什么样的人要进天国呢？你要撇下一切。彼得代表一部分人就出来说什么？我们撇下一切了。请问彼得他们有没有撇下一切？有没有？什么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没有撇下一切？三次不认主，他也怕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舍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你要不要留你的性命，你舍掉你的性命你就能够得到生命，你想保留你自己的生命你就必上掉生命。所以这里边就讲到说，你甚至于到一个舍己的地步，你爱神爱到一个超过你生命的地步才可以的。这样的人呢，说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保证，说什么保证呢？你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给他们这样一个应许。所以这里边呢， 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说一个人有一个单纯的心，一个单纯的信靠，相信啊，相信信靠的心的话呢，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作为我们个人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今天让我们放下我们里边世界当中我们称什么，这是一条大鱼，我们里每个人里边都有个大鱼，就是这里边这个人的钱财，就那个我们不愿意放下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个，而是每个人的东西呢可能不一样。对于这个少年官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他的钱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什么呢，很可能是一些名誉啊，一些地位啊，或者是我们的脸面啊，或者我们的虚荣啊，这些东西我们放不下的。但是呢主耶稣说什么呢，在神凡事都能。如何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这凡事都能呢？我们就需要像小孩子一样那样单纯的去信靠他，你会发现神就能做到。因为每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都是什么，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他是可以专心爱主，仰望主，倚靠主生活的人。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呢是给我们提出了一条路的，提出一条路的。而且这里边还有一句话呢，对不起，我们再讲一下呢，也可以发挥一下子，是在哪里呢？就是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必须是为神的国，这非常重要。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为得到一点虚荣的话呢，我们也会撇弃一些东西的，也会的。有，你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我很有爱心，哇，爱心爱弟兄姊妹爱得不得了，给这个煲汤，给那个搬家，我会有很多的爱心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为了一种虚荣。什么虚荣呢？就是喜欢别人夸奖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要想在别人面前告诉别人我是很属灵的，实际上是一种虚荣啊。而这种如何判断这种是不是一种虚荣呢？两个，一个就是什么呢，当你去奉献爱心的时候，你得不到回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觉得非常的受挫，有一种挫败感啊，没人谢你，没人表扬你，这是一个可以判断说我们这是为了虚荣。另外一个是什么，当我们做完一件事情的时候，人家表扬我们说他很高兴，人家谢谢我们，我们很高兴，人家说哎呀郑汉你这真有爱心，哎呀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实际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这个我是体会的非常的深刻的，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我们北方人有句话叫人来疯哈，我就属于人来疯那类型的。做一件事情呢，做得好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壮儿挺好，挺好。”哎呀，感谢主，感谢主，荣耀归给神。所以我心里边是蛮高兴的，我觉得是啊，我做的这事是做的不错。当时你并不觉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呢，当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这恰恰表明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服侍神，而是在服侍我们自己的私欲。你相信不相信？有一些天然他就不贪财的，有啊，有这样的人天然不贪财。但这个不贪财是不是就是他可以骄傲的一个本钱呢，一个属灵的资本呢？也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你必须是为神的国撇下的，这才算到我们的账上。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小心的。好了，那么的话我们就讲到了说，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里呢？这里说谁能呢，谁能做到这样呢？我们真的很困难的。但是呢主耶稣说在神凡事都能。好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保罗是怎么经历神做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开始。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五节。当保罗得救了之后，当我们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当扫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主呼召他之后，然后怎么样，主就差派谁，亚拿尼亚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受洗吃了饭就可以去 传福音，对吧。好了，当差派亚拿尼亚去给扫罗按手的时候，亚拿尼亚怎么跟主说，说你让我去给谁按手，给扫罗这个逼迫我们的抓人的这个，就说你去，他就去了。去了之后怎么样呢？扫罗吃了饭，眼睛好了，然后就去传福音，去很多人都辩不倒他， 他都把别人给变倒了。但是听他说话的人怎么样，离他都很远。为什么呢？大家说这个人不是抓我们下监狱那个人吗？对吧？也是不接纳他。那么保罗当他信了主之后，成为了主的门徒，成为了外邦人使徒之后，我们看如何成为从扫罗变到了成为一个保罗，这个一个转换，我们看保罗如何做这个转换呢？我们都知道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书当中怎么样讲到自己，他说我以前在犹太人当中我是最是杰出的十字架青年，对不对？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对不对？我是法利赛人，对吧？他讲到的是很多他值得骄傲的东西的。但是呢突然当他反过来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看见的。我们看神是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做到这一点的，他能够放下那一切名誉也好地位也好。保罗当时在那个犹太人当中他是有很高的地位的，他的师父也很厉害，他自己本身也很厉害。我们看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什么叫与我有益的？就是我所看重的，我非常看重，无论是钱财，无论是名誉，无论是地位，无论是知识，无论是什么这些东西呢，他说以前我看都是与我有益的，我有好处的，但是呢现在呢我因为耶稣基督呢我当中有损的，就是对我没有益处了。我们看到了他就变得怎么样了，变得单纯了，开始变得单纯了。那他是如何变成单纯的？说在基督里我就变得这么单纯了，为什么呢？然后第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哎呀，这个你看这个世界观的转变没有？他不但说钱财对他是有损的，其他的都是有损的， 万物对他都是有损的，没有什么益处的。也就是说这不是说我也不吃饭了，我不，而是说我不看重他了，我不会把他当成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样东西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他看见了一个更重要的，他如何能够撇掉那些他以生命当中以前所看重的那些东西呢？因为他看到了比先前他所看重的那些东西更加宝贵的东西，至宝。他看见这个至宝，所以他才能看其他那些东西都是粪土。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家太太今天来了，来了带一个玻璃项链，玻璃的项链，大家说哦，这个项链很漂亮。过一会儿姊妹来了，您带一个天然水晶项链，马上玻璃项链黯然无光，您天然水晶项链啪闪着光辉。我说过一会儿姊妹来了，带着全钻的项链，钻石项链，哇，那我们大家就没有什么，把灯闭了都行，是吧？就都黯然无光了。这里边保罗讲的基本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他看见了什么？有更宝贝的东西，所以他之前所看重那些东西呢，在他这个宝贝的面前都黯然无光。黯然无光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说我已为他为这个宝贝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以至于不，这世界上的东西，名誉啊、地位啊、财富这些东西，人们所看重的东西，我以前也看重的东西，跟那个至宝相比怎么样呢？是粪土了，他俩根本就不具可比性了。好了，这个至宝是谁呢？就是要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前面讲，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而认识耶稣基督的目标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要得到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没，他看到一个至宝的时候，他需要不断的去，他我一定要认识这个至宝。为什么呢？我要得到这个至宝。这里面讲到了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必须认识他。他看到了最好的，然后呢他才发现，哦，原来我以前所看重的这一切跟这至宝相比呢不过是粪土而已。所以你看到没，他抛弃这些东西。这夏天了是吧，我们那个家里面厨房的垃圾在屋里放一天就会臭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某一天你觉得很舍不得扔这个垃圾？ 你会不会？你说哎呀哎呀宝贝呀，不要冷，再放两天吧，你会不会？你会赶紧凑，不等它凑，赶紧就冷掉了，对吧？这是件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是垃圾。我们也一样，当我们那个少年官为什么说甚忧愁呢？因为他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这个财富呢还是最宝贝的，所以他就忧愁。但是如果他看出来，哎呦，有比他更好的，他就会很自然，这个很自然的就不要了。这点呢，在小孩的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你比如一个小孩，你给他拿一个钥匙，你给他玩的很开心，我的钥匙。然后呢，你可能拿一个棒棒糖，拿个棒棒糖，哎呀，甜，你会，他手马上就会停下来，瞅那棒棒糖，随即一秒钟就会发生一件事情，他就会把这钥匙扔掉，马上去抢那个糖，他都不会毫不犹豫的。所以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认识了这个自保，那些残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甚至于把它当成偶像一样崇拜的东西呢，很快自然就会脱落了。所以这里边关键，我们看保罗，他这个生命的转折在于他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里边有永生，那个才是真正的至宝。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得到的这一切的东西，不过是什么？是暂时的，都无法和这永恒的相比，没办法和永恒的东西相比。好了，然后下面就说第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好了，那个少年官想靠什么来得义？做什么？我做什么？他靠行为成义。保罗说，我不靠行为成义，因为我的行为是不好的。你知道行为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哪一条行为是最大的？爱神，这是最大的。所以不信神，这本身就是罪。你知道为什么不信神这是一条很大的罪吗？罗马书当中讲到的，因为不信神是对神的否定，是对神永恒的本性的否定和攻击，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说他是自由而永有的神，是天地的主宰。我们不信神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你说错了，你撒谎，你不是，你根本就不是。所以这个不信神是很大的一桩罪，因为你是对神完全一切美善、一切全能、一切全知、智慧这个本性的否定和攻击，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边说，你靠行为称义的时候，就觉得说神我在你面前我站得住，你但是神说你没有人可以站得住，他说你说错了，我可以站得住。所以保罗说呢，我不是靠这个成义，而那个少年官呢，想靠说我做什么可以成义。保罗，我是信基督的义。什么叫信基督的义？这里说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信基督而来的义呢，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单单纯纯的我就相信就好了，这就被称义了。而那个在那里边算计的不单纯的这样的人，他说那我做点啥才行呢？他做点啥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只要不这个拿走就行，我做点啥都行，你明白这个意思啊？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要的就是你要把这个拿掉，你要相信神。好了，下面呢，保罗就说，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看到了，保罗他已经超越了死亡，他所看见在基督里边已经超越了死亡。什么能够超越死亡呢？金钱能使我们超越死亡吗？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中国现在这些有钱人事情一件事情，到什么？到乌克兰。乌克兰现在有一个研究所，专门使人长生不老的，你有听说没有？60万人民币。给你打一针，打一针是什么呢？就那个胎儿的脐带血。所以现在呢，在乌克兰那边呢，你知道吗？专门有一些人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就是怀孕，然后把孩子打掉，把脐带血抽出来，60万打一针，保你说打一针之后能使你年轻多少岁？10岁、20岁。现在中国这些有钱人蜂拥而至，那个地方应接不暇，他的客户都是中国人，他们去到那儿给你做一些东西，然后给你打一针，60万， 过两天再打一针60万，再过一天再打一针60万，三针一个疗程180万，能保证你能够怎么年轻十岁啊，返老还童，对，返老还童，你信啊？但是能返老还童吗？这是瞎胡闹嘛，这很显然瞎胡闹。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把你的好像把这个血一换了之后呢，你这个血液里边这个生命呢，好像就已经变成像小孩子一样了，你可以往回长。这是瞎扯，这都不能够解决问题，而只有保罗说，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超越死亡，所以他才是至宝。他看到了这个至宝，甚至要什么？要和他同受苦的，要受苦的，以至于效法他的死啊！彼得也好，那些彼得他们没有那么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为什么三次不认主？怕死嘛，很简单，怕人家给他归在一起，也打他，也定他，对不对？但是我们会发现，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定死我吧，对不对？他可以这样去效法主的。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因为他已经超过了死亡，他看见了复活。第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说神呼召我所要赐给我的，那是什么？永生，奖赏，永生。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这里边是说他所竭力追求的，并不是说他能够追求到这个永生，而是什么？这永生是神所赐给他的，但是他需要在这永生里边怎么样？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长进。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哈。然后第十三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在神呢，凡事都能。然后就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存什么样的心？向着标杆直跑，在一个单纯的信心上向着标杆直跑。然后说，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我们。如果我们心思意念当中有什么有一些偏差的话，神也会保守我们，借着圣灵来保守我们。所以呢，这里边讲了说，向着标杆直跑呢，的意思呢，就像一个婴孩一样，他没有别的，他就是个目标，我就是要这棒棒糖，就这么简单。当我看到棒棒糖的时候，这些钥匙什么对于我就不再是个东西了，我就要这个，我就向着标杆去直跑，什么东西也不能够拦在他的面前去，他就会不顾一切的去得到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基督里边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必须要认识。那么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什么呢？赐给我们什么？神救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神救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神救我们的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能够像神一样。
嗯哼。
荣耀神。
荣耀神。神救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就是得永生。
得永生啊！我就说得救的目的是什么？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救，得永生。
得永生
啊！神救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脱离我们罪恶。
脱离罪恶。嗯。
还是一言就是跟他上次是能彰显他的荣耀。
彰显他的荣耀。
与神重新建立和好的生命关系。
嗯哼，罗马书当中告诉我们，他招我们，救我们，救我们要我们怎么样？要赐给我们荣耀。而这个荣耀是不是我们有什么荣耀呢？不是，是神把他的荣耀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本来是污秽的，是肮脏的，是要死的，是得罪神的，但是怎么样呢？哎，神却把他的荣耀把我们救了，把我们洗净了，归给我们自己，怎么样？使我们的身上重新有神的荣耀。就好像创世纪当中神造了亚当，就把他荣耀的形象给他一样，神要借着我们这些蒙拯救的人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这是他救我们的一个终极的目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终极的目的的时候呢，你就会明白我们今天，你才能够放下这一切的东西。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什么能够和神的荣耀相比的？什么能和荣耀神的荣耀相比？50克拉的钻戒不能，什么也不能。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 才能做到。但是你说这个道理我明白，但是我为啥做不到呢？这个世界当中还有一些东西在牵引着我，还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这个功用呢。为什么呢？因为你没看见。保罗他看见了。保罗如何看见呢？他可以看万事为粪土，甚至可以丢弃自己的生命。他是如何看见的？那个更美好的至宝，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你要去认识他。怎么认识他？怎么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怎么去认识他？
通过圣经。
圣经嘛，这本圣经主耶稣怎么说？谁为他做见证？就这经给他做见证嘛。如果我们不读这经，我们没办法认识这位基督。好了，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彼得也好，保罗也好，斯提凡也好，或者是约翰也好，他们在讲道当中一直在讲什么？旧约当中是如何指向这位基督的，对吧？这我们都知道的。所以我们离了这本经，我们就无法认识。如果我们不来读经，我们不认真的去查考圣经的话，你要说我们能够抛弃世界，谁都不信的，真的。因为你没有看到那最好的，你就没法放弃那次好的。有一个牧师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呢？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 最好的那个东西的敌人是什么？总是好的。我们常常因为得到这个好的，我们手里面看到这个好的，以至于怎么样，我们就失去了去获得那最好的机会。比如说我们生活比较安逸，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担忧，我们有房子住，有饭吃，有工作，有车开，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的孩子比如考上大学，我们的孩子找到工作，我们的孩子，这好不好？好，不是不好。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被这些好的东西给捆住了，像那个少年官一样，什么，以至于我们不能够去认识那最好的。这就是主耶稣讲，你必须，如果为了得到这个，你可以放下这个的。这就是这样一个次序的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依靠圣灵，在我们里边的圣灵。圣灵是给谁做见证呢？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如何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呢？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来认识这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看过，在我们教会当中，我看到好多人因着读圣经，认认真真的来一起来查考圣经，他的生命改变的。因为神没有定下别的方式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圣经说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从基督的话来的。什么能改变人的生命呢？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爱神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神的话的，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神的话的。我们不爱神的话，说我们爱神，这是瞎胡闹。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生下来就不喜欢吃奶，这叫什么？这叫厌食症，这是病态，不正常的。我们也一样，彼得在彼得后书当中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爱慕神的话，就要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小孩刚生下来，你有没有看到？我是真是看见过的。那时候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要放在他妈妈的怀上，对吧？你看那孩子嘴就是一直在拱拱，哎呀，那个不知道干什么。那个医生就很明白，就把他放在这个胸口。那小孩找到了那个奶水，啊，他就，实际你说刚开始生出孩子，生孩子没有奶的，啊，他就在奶就很满足，那就很满足了。长大一点点的时候，会发现孩子晚上会哭，哭的时候你给他吃上奶，他就啊，马上就安静。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不读经，没有奶喝，我们也不哭也不闹，我们好像跟正常一样，你不觉得有病吗？然后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信神的，口口声声说我们是认识主的，口口声声说我们是可以撇弃这个世界的，这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真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种不可能，圣经告诉我们，在神凡事都能。你怎么能？神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那最好的。当我们看到最好的时候，这些东西自然就脱落了。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就说，对于如果没有知识的人，假如说完全不识字的人，但是他单纯的相信了耶稣，那么这样的人能不能得救呢？
能得救。 我见到过很多，以前我在农村家庭教会的时候呢，我看到很多这样的老姊妹老弟兄。
所以呢，我现在就有这个发现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要学习，通过学习圣经
是
来就是认识基督
是。
可是呢，他没有办法去通过圣经来学习，但是他就是单纯信了
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真正使他得救的是什么呢？是他那个信心。我看到那些农村的那些老弟兄老姊妹，你知道吗？他们就是我知道多少我就信多少，我听了传道人讲过什么我就信什么，信了以后我就非常的单纯的信照着去行。他们的信和行是合一的，他们的信是真信的。所以虽然他们懂得好像不像我们今天懂得这么多的知识，懂得这么多，但是呢他懂得所懂的他就去信，也就是基本的福音呢他是相信的。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老弟兄老姊妹呢，他们也在认真的很认真的听，他们对真理的态度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在行事为人当中呢，就是能把他所信的呢能够行出来。虽然不太多，他不懂得三位一体，也不懂得道成肉身。
就是我现在有时候我就是在想一个问题，是说就是有很多他也是学习圣经的，也是不停的按照圣经，好像认为我是对的，按照圣经去做，但往往会有时候就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呢自己就深信不疑自己是正确的，就是这种事情会发生。怎么我们能避免？
好，小孩子，我们回头再讲小孩子。我们将看使徒行传里边有个西门，对不对？西门他看那个使徒们按手给那人有圣灵了，这西门就说，哎，拿点钱，说你把这个也给我，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也告诉我。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都去灭亡吧，为什么？你的心术不正。所以孩子在神面前他的心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他没有什么心术正与不正，他这目标很单纯。我们今天你知道吗，信歪的人通常都是我们的心歪，心先歪的。我们的心歪呢是怎么歪你知道吧？我们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要用这个神的话来改变我们，这是一种，这是好的，这是单纯的，神的话是对的，让他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就是今天教会里边常犯的一个错误，常犯的错误是什么呢？要用这个福音，要用这个神的话去适应你，就是说根据量身定制的把这个能够放在你的里边。什么意思呢？就放在你的里边的时候呢，为了让你能够更容易接受，让你觉得啊我不被冒犯，让你更容易的能够高高兴兴的接受，所以他就把福音就更改了。而这个真的不是福音的，也就是说什么呢？把福音给改了，改了之后呢你会觉得哎很好，也就是说这个福音是适应我的，不是说这福音改变我，而是我把这福音改变了来适应我，我把它放回来了。这是两个错误的。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像你讲这种情况下是什么呢？他是带着一种不单纯的心来接受，就是说有道理的，符合我的人生观的，那这就是我就接受的。所以他是拿圣灵的道理在支持自己的行事为人，而不是顺服神的话，而是让神的话顺服他的行事为人，作为他行事为人的一个支持。这是很多人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的人你看他做事情总是给你引圣经，但是你会发现有点怪怪的，他引用圣经的是想证明一件事情，我做的是对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子的，圣经的话出来的时候是照亮我哪里做的不对。但是如果说圣经这些经文证明我做的是对的，这我们就走反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在神面前要像孩子一样的正。所以呢当我们心术不正的时候，我们会结出的果实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像个孩子一样这样心的，这是非常重要，极其单纯。
就是主耶稣就讲判断假教师是看他的果子，讲到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他口口声声讲圣经，但是生命当中 这道是生命之道，生命当中他没有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在他身里边显明出来，神的话不没有错，肯定是他这个人错，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主耶稣他就讲了，你要看他结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果子，神的话肯定不会错的，那么唯一错就是他对神的话理解错了。
我们教会呢，前两天发生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姊妹，她是坚决的改革宗信徒。她说我是改革宗信徒，所以讲预定啊，讲拣选呐、啊，讲的都是很符合道理的，也很符合圣经的。她嘴上讲的特别好，但是上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夫妻团契呢，就讲到说孩子的问题，教养孩子的问题。教养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呢，其中呢，他就站起来提出问题，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那一天我看那个姊妹在管教他的孩子，他孩子大概有十个月，他说他在管教那个小孩子，哎呀，那对小孩子是一种伤害呀，那么小的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要管教他呢？实际上在长大之后对他的心灵会产生极大的伤害，会使他不完全，就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你应该这样的孩子，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从道理上讲非常有正统的信仰的一个人，正统改革中了，但是你看当他处理实际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不符合圣经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圣经让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越小越好，对不对？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管他，管教他会要造成伤害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管教他就让他免于灭亡。我相信他妈妈也没有去打他，没有去踢他，没把他扔水里，而是告诉他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但是从心理学角度讲说，哎，你给孩子造成伤害了。所以主要看我们这个神的话能不能活在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一个牧师讲的非常好，我们不要想说我们能够把这些我要明白这个我要明白那个，我们只要能够把我们现在明白的能够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就行，这非常重要。但是呢，要想活出来必须你要看到那更好的，就是你要有个单纯的信心。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补充？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处理问题也一样，有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是怀着一个不信的态度去处理问题。当我们不信的态度就是我们要依靠自己处理问题，但是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哎，这样处理不行，但是你会发现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只要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我看到某个弟兄某个姊妹，哎呀，跟他俩就是不对付，瞅他如何如何的，你就认真的为他祷告，你看神的手在他身上如何祷。我是指我们的弟兄姊妹哈，那个弟兄姊妹，你看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工作的，所以非常重要。我们有没有一些补充分享问题？
刚才那个不识字的那个不能读圣经，其实是在乎他心里对神的话的渴慕，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不能完，他里面对神的话是一种渴慕，跟他有没有外在这个能力理解力是两回事，明白？他里面对神的话有这个渴慕。我们那边确实有爱江是60多岁吧，他真的不认识字的，农村过来的，但是圣经他是可以，
他没受过教育的，10几岁就结婚的，
圣经可以读，他是圣经上的同样的字拿到报纸什么他读不来的，
他不能读报纸，杂志都不能读，
对，但是读圣经他能读，还能背，还能教导他孙子背什么，背诗篇，背什么的。神有就有恩典，你这只要你心对了，神真的是有恩典。他读起来慢慢磕磕巴巴的，但是就是同样的字你放到报纸上他真的不认，认不得。
我们教会以前的牧师啊，他妈妈也是，那时候是70岁，现在可能80、90岁了吧，现在在这时候不知道了。他妈妈也不识字的，但是可以读圣经，很有意思的。
就你心里渴慕神的话，神一定的讲的，你张口神要充满，你要满足你，他肯定有一些方法能够把神的话教导给他。
那下面我们就花点时间来祷告，我们。